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人文社科类有声书《逝去的年代：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》，作者谢勇，演播又见西风。第25集，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。国内近几年出版的关于钱钟书研究的书很多，我见到就买了。时间一长，就积攒了一大摞。最近我集中翻了一遍，忽然生出一点感想。现在国内研究钱钟书的，以学术为主，即多数研究者的着眼点在于钱钟书的小说、诗词和他的学术论文。这当然是很重要的，但研究一个学者，如果光注意他的学术而忽视他的思想，时间久了，这样的研究总会越走越窄的。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经历了这么多风云变幻的学者，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当代历史。前几年，我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，就想把钱钟书作为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看待，可惜由于当时所知材料有限，未能深入下去。但对于钱钟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来研究，我觉得还是能够拓宽钱钟书研究的视野的。国内已出的几本钱钟书传记，似乎也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特经历。李红岩《智者的心路历程》有所涉及，但还没有着意为之。我一直以为，像钱钟书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如果能够深入他们的内心，在大量资料的支持下，剖析出他们内心的苦恼、无奈和最终的生存方式，这对深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是很有帮助的。中国现代学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就是治哲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文学等的学者，似乎总不如治史学的人看得透、看得深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。就说政治选择，一般推论，那些治哲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的学者，应该在理论上对政党、国家这些东西有更深切的了解。看过去这些学者写的文章，他们也都是极犀利、极清醒的，但纸面上的深度并没有融入自己的行为。倒是那些治历史的学者，不一定有超过这些学者的理论深度，但判断起事情来，似乎总比另一类学者高明。比如胡适、傅斯年、钱穆、姚从吾、毛子水、陈寅恪这些做史学研究的人，比冯友兰、金岳霖、贺林、钱端升等人，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更有决断。虽然历史的复杂性远不似这样简单，个人的处境和选择中有许多偶然因素，诸如个性、当时的处境、朋友的位置，还有家累等等。但历史研究总是由结果推断原因，这样一想，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就更具有某种色彩了。钱钟书这样的学者，现在看来，他的选择是充满矛盾的。以前出身清华和留英法的教育背景，我们不应该推断出他现在的结局。因为一个人的理想是由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的。从政治理想上说，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员，但钱本人对他同时代那些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数看不上眼。读过小说《围城》和《猫》的人都是有这种感觉。也许这与钱钟书的个性有关，也许与他父亲曾告诫过他 不要做徐志摩、胡适之一类的新派人物有关。我总觉得钱钟书看不上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，还不光是自视甚高的个性，更有深刻的东西。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名人物，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固然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，但这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人，在做人这一条上似乎未能完全和他们的理想相一致。而钱钟书对此有更高的理想，即一个人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。尽管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很诱人，但由于钱钟书很了解他们的生活，特别是个人生活，以他的道德衡人，那些人自然就不入眼。至少当时他们许多人在个人私德上，钱钟书是有自己看法的。钱是1910年生人，在自由主义人物中，如果不算严复、梁启超那一代，直接从胡适这一代算起，钱是第二代的人物。在这第二代的人物中，钱是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较重的一位，可以说他是看重做人的道德的。这一点钱和陈寅恪很像。吴中匡曾说，文革中钱给他写信吉言，郭张二世之书几乎人手一边，吾老不好学，自安寡陋，初未以之遮掩，弟则庶几能得风气，足于多闻，后生竟走取矣。张文差能尽俗，未入流品。这是钱看到柳文纸要后的感想。当时他对郭张两人均有反感，他也从未遵父命去看过张行言，因为他们所为不服钱钟书的道德观。至于是因为有这样的婚姻才导致那样的道德，还是因为有这样的道德才产生了那样的婚姻，个人可以有个人的看法，但钱对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偏见，肯定有他们个人婚姻选择上的随意性这一因素。钱钟书曾说过，他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，但中国的读书人哪有真不管天下事的？这话不过是一种托词而已。钱钟书在内心深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，可惜的是他这些东西都被现实生活无情地消磨了。就个性而言，钱是一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，但这种个性最终能在一个人身上差不多完全被压抑，也可见生存处境的严酷。钱在选宋诗的时候就不选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表面看是嫌他道学气过重，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抗议呢？钱给杨绛《干校六记》写的小引，看似幽默和平静，但内心里却有更深的悲愤。1988年，钱钟书给《光明日报》写了一篇短文，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。压抑了多年的钱钟书终于说话了，可惜时间不久他又沉默了，而这时他已到了人生晚年。这次的沉默也意味着除了过去学术文章中偶有自己的愤懑流露出外，钱钟书40岁以后几乎没有再说过什么自己真想说的话，而这样的机会对钱钟书这样的老年学者来说已经赶不上了。对一个学者，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极有个性的学者，是多么痛苦啊。他和自己的时代表面看是达成了平衡，但是内心里这种冲突又时时浮现出来，这痛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或许更能感觉到。1982年夏天，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， 钱钟书真就改了。对此，李慎之在《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》一文中说，胡乔木拿出两张纸，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《有所思》。然而涂改批注很多，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。他一面给我看，一面说，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，因此要请钱钟书给我看一看，改一改。不料他给我改的这么多，你看怎么办好？我说，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，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。百年潮1997年第二期。经过李慎之的解释后，钱钟书在给胡乔木的另一封信中说，我恍然大悟，见证的好多不合适，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，我只能充个文士，目光限于雕章琢句，您是治世仁人而兼思想家，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。胡乔木和钱钟书是清华同学，但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，他们的友谊是在后来发生的，主动的一面在胡乔木。胡乔木最初知道朱光潜病重时，曾写一慰问信，其中就提到是在钱钟书处听到的，可见80年代初胡乔木和钱钟书的友谊。从李慎之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推出，胡乔木曾请钱钟书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，至少是流露过这样的意思，而钱钟书拒绝过。李慎之文章说，胡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，给社科院撑撑场面，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。后来钱钟书答应了，做了一个从不问世的撑场面的副院长。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，以钱钟书对世事的了解，当不会不知这为何意，是用不着费心的。在胡乔木，这是礼贤下士的姿态，在钱钟书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，钱钟书当不会处理不好。但钱钟书的书生气还是发作了，我是这样理解的。钱钟书这样的读书人，几十年来都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生存，对于官员有一种反弹的心理，所以尽管是朋友，但毕竟不是一般的朋友。既然有这样的机会，在不自觉中就书生气发作了。看似无意，但却有足够的心理依据。中国的读书人被压抑得太久了，也要出口气，这最能见出钱钟书的个性。可以推想，以钱钟书的个性，当年让他去读毛诗和讲话，在内心是一种什么滋味？有的人也许是受宠若惊，而有的人则可能就是逼上梁山了。至少在钱钟书是有这种意味，他绝口未提过这些事，可见他有自己的判断。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，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。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，以不和作为最高原则，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，有楚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，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。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的选择，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心交替、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人文社科类有声书《逝去的年代：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》，由又见西风演播， 感谢您的收听。